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今日我们会开始查考创世纪第三章。有人认为这一章圣经是圣经里面其中一种很重要的章节。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一下看看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然后跳过第三章不读，然后再读第四到第十一章。你会发现中间这一段真空的地方是必须要被填补的，因为当中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举例这样说，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人是无罪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人和神之间有很亲密的往来。但是去到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你会读到很多其他各样败类的事情不断地出现，譬如说嫉妒、仇恨、凶杀、说谎、邪恶、败坏、背叛和审判。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罪是在哪里开始的呢？罪的源头在哪里呢？事实上我不认为罪是在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但是就人而言，罪的确是在这里开始。有人用一段这样的说话来描述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他说由这里我们可以追溯到很多神圣真理的源头，一个关于人类历史伟大的戏剧就在这里开展，而且一直演了六千多年，这一出戏还未演完的。由这里开始，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堕落败坏光景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我们的仇敌魔鬼的诡计。在这里我们又见到当神的恩典离开了人之后，人是几咁软弱，几咁冇能力行喺公义嘅路嘅上边。喺呢度我哋揾到罪所带嚟属灵嘅影响，人设法躲避神。喺呢度我哋睇到神对于罪人嘅态度。喺呢度亦都俾我哋睇到人有隐藏自己犯咗道德嘅罪同埋耻辱嘅天性。人用自己手所做嘅嚟遮蔽羞耻。喺呢度亦都话俾我哋知道，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一切都提供了丰富的供应。这里也都给我们看到贯穿整本圣经的预言，就在这里开始了。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人如果不藉着一个中保，人是没办法亲近神的。在头头那几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人受试探的情况。在三章一节这样讲，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听众朋友，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试探的呢？当我们回去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人被造其实是很单纯的，但是却不是公义的。那到底什么是公义呢？公义就是在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坚持不犯罪。试探是会帮助你成长，但是亦都会摧毁你。伊甸园并不是一个温室，而人亦都不是温室里面的一棵植物。人的性格必须要发展，而亦都只是在试探的下面，人的性格才可以得到塑造。所以人是被造成为负有责任的人，他有责任要荣耀神、顺从神、服侍神，同埋受制于神的权威的下面。 人其实不是自己创造自己，人是被神所创造的。虽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同意这一点。神对于自己所设下的条件不是专横无道的。神曾经吩咐人这样说，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并不是只有这棵树的果才可以吃。如果人是因为不能够吃这棵树的果子就会饿死，而他又被吩咐如果吃这棵树的果子会死的话，这些才是专横无道。神为人做了很多棵果树，人可以任意去享用，不一定要吃善恶树的果子才能够活下去。所以我们看到人在这里有一个责任要肩负的。刚才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蛇，咁你好自然会问，到底蛇喺边度嚟㗎？佢点样入到伊甸园啦？从神嘅话嚟睇，蛇并唔系用土腹滑行嘅动物。事实上圣经并冇话俾我哋知道佢点样嚟，只系话俾我哋听佢就喺嗰度囉。所以呢度有一啲嘅资料圣经冇俾到我哋知道。但系蛇系撒旦可以利用嘅活物，而他亦都的确被撒旦所利用。今日撒旦岂不是不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去利用人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这样写，他比哥林多人他这样讲，这也不足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启示录比圣经任何一个地方都提供给我们更多关于撒旦的资料。启示录第十二章九节咁样讲，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个活物不是今日我们所睇到用土腹滑行的蛇，神的话完全不是咁样形容佢。启示录二十章二节咁样讲，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这个活物有无比的能力，创世纪里面并没有提到撒旦是怎样来的，但是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和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就可以找到他的出处。他讲到他为什么会成为魔鬼撒旦。好了，让我们回来经文继续看下去先。创世纪第三章二到三节这样讲，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究竟蛇怎样去接近女人的呢？为什么他不去接近男人呢？神做亚当的时候曾经吩咐他可以随意食伊甸园里面各样的果子，只是不可以食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夏娃是最后被造的，他是从亚当里面听到关于分辨善恶树果子的禁令。夏娃所得到的是二手资料，所以蛇就先诱惑他了。坦白地说，我想女人被造比男人更加优越，就是说女人天性是较为怜悯和有同情心的，相信她比男人更加开放接受提议。事实上我想女人是有比男人更好奇的天性。照今日所见，女人堕入各样的异端和各种主义的比任何人都多，还诱惑男人去相信添。事实上很多的异端和主义的创立人都是女性来的。撒旦晓得自己在这里做什么，请你注意，蛇是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他问夏娃一个问题，令他对神的话产生怀疑。撒旦问，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问题引起他对神话语的疑问，也都激起他的好奇心。夏娃就这样回答了，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神所讲的就是这么多，但是夏娃就加了一句，就是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我找不到神在哪里曾经讲过你不可摸他。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第五节这么讲，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虽然蛇话你们不一定死，他其实是讲你们肯定不会死。为什么会死呢？绝对不可能的。撒旦使到夏娃怀疑神的爱和良善，他这番话的含义是说，如果神是这么好，为什么要限制你们啊？当撒旦说你们不会死，他在暗示神是不公义的。他亦都使到夏娃怀疑神的圣洁，因为他说你们将要成为神了，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会像神那样能知道善恶。夏娃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加了一些东西上去。自由派人士和无神论者很喜欢删减神的话，神也都曾经对这样的情况作出警告。异端和基要派的人士就很喜欢加一些东西入去神的话语里面，神同样为此而作出警告。有人这样说，我们是凭着律法而得救的。他们虽然承认要有信心，但是他们说除了信心之外还要加一些东西上去，这样他们就可以随便加一些东西进去了。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这么说，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功。你看看这句说话是几咁重要的呢？撒旦巧妙这样同神对抗，用自己的话来代替神的话。罗马书教导我们因信服从的道理，我们知道信心带来信服，不信的引起抗拒和违背的心，疑惑亦都是事事会导致背叛的。跟着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这样讲，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你看看蛇的诱惑是非常之有趣的，这个就是肉体上面的诱惑。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不单止是这样，这个还未算严重，也悦人的眼目。这个诱惑不单止在肉体上面，更加进入人的心思意念里面，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个诱惑甚至入到人的灵性的部分里面。你会发现撒旦对夏娃的诱惑正是他后来对耶稣在旷野的试探一样。首先撒旦叫耶稣将石头变作食物来充饥，这个就是肉体上面的试探，就好像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一样。然后撒旦将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这个就是心思意念的试探，就好像那棵树可悦人的眼目。最后撒旦叫耶稣从圣殿里面跳下去，这个就是属灵上的试探，就好像那棵树是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的一样。我相信撒旦今日并没有改变他的伎俩，他对你和我都是用同样的手段，因为这一套方法非常有效，所以他都仍然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他不需要改变什么策略，因为我们仍然是这样经常地就跌倒了。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这样讲，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既然可以作食物，那就是肉体的情欲。又悦人的眼目，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食了之后能够使到人知道善恶，这个就是今生的骄傲。这些一切都不是从父神而来的，而是从世界而来的。耶稣讲过， 肉体嘅罪系从人心里面嘅深处发动出嚟嘅，所以撒旦就向人嘅心里面发出诱惑。佢用呢个方法诱惑咗亚当同埋夏娃违背咗神，从此之后人类就远离咗神。佢当然系成功咗啦。撒旦话俾亚当同埋夏娃知道，佢哋可以分辨善恶，但系结果又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到人类堕落的结果咯。创世纪三章七节这样继续讲，他们二人眼目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眼睛明亮是指他们的良知。在人堕落之前，人是没有良知的，亦都因而人是没有罪的。冇罪系唔知道乜嘢系罪恶，人并唔系自己制造良心出嚟嘅，良心系一位控诉者住咗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内心嘅里边。喺南加州一所大学嘅里边，有一位领导地位非常之高嘅心理学家，佢同样系一个基督徒，佢对我咁讲：罪疚呢个综合体就系好似人嘅右臂一样，系人身体上面嘅一部分。人唔能够喺心理上摆脱嗰种罪疚嘅综合体。圣经话佢哋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你有冇留意到啊？无花果树其实系呢度唯一特别提到嘅树。让我先提出呢一点，分辨善恶树唔系一棵苹果树。我哋其实唔知道嗰棵树系咩树。但是我好肯定的，它不是一棵苹果树。无花果树的叶子只是遮掩了，但是不能够将它们的罪遮盖起来。它们不认罪，而且企图将自己的罪收收埋埋。它们不准备去承认自己堕落这个光景。这个就是今日人类在宗教上面的写照。今日人都透过各种的操练和仪式加入教会，表达得好敬虔，好有宗教修养。耶稣曾经咒咗个无花果树，相信你都记得呢件事啊。佢咒咗咗个无花果树之后，即刻马上谴责宗教。呢一点系非常之有趣嘅。喺呢个试探里面，撒旦嘅诡计系要霸占咗人嘅心思意念，叫人嘅心唔归向神。佢要使到人同神嘅关系断绝，将人夺去，叫人承认佢系神。肉体的情欲可能不会迷惑亚当，亚当不是受试探去偷或者去讲大话或者贪心，而是要他怀疑神。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来见耶稣的少年官啊？他和耶稣交谈之后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信。杯子的比喻其实是象征了那些不信神的人。撒旦运用啲咩方法呢？首先夏娃睇到嗰个果子係可以食嘅，然后觉得佢能够悦人眼目，所以就渴望能够有智慧。撒旦嘅工作係喺外面而进入到去里面嘅。另一方面，神经常都係喺人嘅心里面先行动工嘅。宗教就好似擦靓咗外表嘅嘢一样，但是神不是宗教的开始。我们要在这里和你分辨清楚，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就是信耶稣。没错，世界上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宗教，但是唯有主耶稣才能够进入问题的根源。他说你必须要重生。耶稣向那些外表很敬虔的法利赛人说，要洗净杯盘的里面。他们形容他们就好像粉色的坟墓，外面虽然很漂亮，但里面却是充满了死人的骨头。你可以想象这样是一幅什么图画？亚当和夏娃没有承认他们的罪，只是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让我告诉你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子并不是什么新的款式。今日好多人仍然只是关注表面的功夫，去到教会行一行善 进行一啲宗教嘅仪式，喺里边喺心灵里边却冇承认自己嘅罪，呢个系非常嘅可惜嘅。你系咪都系咁呢？创世记第三章八到九节咁讲：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宗教使到人同神分开，就喺呢个时候，亚当失落咗啦。亚当失落之后，系神嚟揾翻佢，而唔系佢去揾神。创世记三章十到十二节继续咁讲，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要留意亚当自己没认到罪，重点不是注重在亚当指责夏娃，好像今日的俗语，他在这里推卸责任，他根本没有承认自己的罪。创世记三章十三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里我们看到更加多的所谓推卸责任。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等我们重温一下今日所分享的内容。今日我们开始研读创世纪第三章。而有人认为这一章圣经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因为最在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创世纪第三章有四大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蛇，就是撒旦，他否认神的话，使人怀疑神的话。第二就是神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不顺从神的话，因而犯罪，而且不认罪，还推卸责任。第三就是神对未来的计划。第四就是救赎的教义。今日我们已经分享了头那两点，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会完成第三章的学习，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记住看看创世纪第三章，读多几次都无妨的，这个会对你的学习会很有帮助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请你准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希望让每个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如果你对节目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乐意为你再讲详细多一点。如果你生活上面有什么困难，也都请你让我知道，好叫我们彼此代祷纪念。来信可以寄给我们电台之后个报的地址，请你署名认识圣经节目收，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希望很快可以回答到你的来信。现在在网络上面，你同样可以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所以我都很欢迎你使用这个平台去收听，或者用其他的广播和我们一起去认识圣经，将神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如果你是用网络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同样可以透过网络的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对于节目有什么指教和批评，我亦都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知道。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给你。
大地颂赞欢唱，赞美你名字，耶稣尊贵高超过一切，万族万国高唱，赞美你名字，从永远到永远，你超过诸天，除你以外找不到尊贵像你，除你以外
国高唱，赞美你名字。